各位听友好，乌托邦人的生活以实用朴素为主旨，凡超出使用价值的物品、装饰、服装一概被视为多余浪费，因为在莫尔的心目中，制造生活必需品所占用的时间越少越好，充裕的时间应该被用来从事精神探索和自由思想，这才是人的本分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业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，莫尔与乌托邦之舞，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舞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。
赵先生，在现代经济生活当中，劳动时间是个大问题，看来莫尔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。
是的，在莫尔的心目中啊，时间的使用是乌托邦的一个高明之处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呢，人把绝大多数的生命都耗费在求生存上。我们知道，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，利润的产生是依靠劳动时间的延长来实现的。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呢，那工人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儿，也就是说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工人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工作。莫尔认为这是完全不应该的，为了维持人的生存，完全不必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工作。按莫尔的设计，每天6小时足矣。人被束缚在工作上，整日劳作，那是因为劳动制度不合理。因为在英国当时的社会中，真正从事有效劳动的人口是如此之少。比如说，有大批的僧侣游手好闲，那些所谓绅士、地主老爷完全不工作，而伺候他们呢，又需要一大批不从事生产的各类仆役，再加上游民、乞丐和妇女，真正从事生活必需品生产的人口竟然是如此之少。而且就在这么少的劳动人口中呢，还要有这么一批人去从事各类无必要的奢侈品生产。在莫尔看来，只要把劳动时间限制在生产生活必需品上，那么人自然可以工作很少的时间，余下的时间呢，就用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和学问，让人成为鄙弃物质奢靡的精神丰富的人。
那显然在莫尔心目中，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极为简单的。
对的，你比如说服装，乌托邦人工作时穿的工作服呢，是可以一用7年的那种粗皮服装，在参加公共活动时呢，你就配上一件外套，这外套的颜色呢，全岛一律都是羊毛原色，不经洗染。那较薄的衣服料子就是用原色亚麻布，质地是细致还是粗糙，乌托邦人是全不在意，只要干净舒适即可。莫尔比较别的国家的人在穿着打扮上所费的时间与精力，他说，在别的国家，一个人有各色毛衣4-5件，又有4-5件绸衫还不满足，甚至有人有10几件衣服还要挑挑拣拣，而在乌托邦，只需要1件外套就使人心满意足，一般用上2年。乌托邦人没理由要更多的衣服，因为你更多，你并不穿得更暖，也不显得更漂亮。他的这个要求啊，在文革时候的中国啊，大家还真都经历过，那时候大家是穿着一律，绝对不会有奇装异服，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就称中国为蓝衣之国。那毛泽东他就是要实践一种乌托邦的理想。
那么在乌托邦，每个人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他们要如何进行社会交流活动呢？
那在莫尔的心目中啊，人的社交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，他设想的家庭呢，完全不是自然家庭，因为他给家庭的大小啊，都规定了严格的数额，每个家庭的成员，成年人不得少于10人，不得多于16人，儿童数量不限，如果一户人口过多，那么就把他从中抽出人来呢，去补充那些人口不足的家庭。 那如果全城每户人口都足额了，那就把多余的人迁移到人口不足的城市。莫尔对家庭的这种数字化处理啊，是完全非人性的，因为他完全不考虑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，活生生的人在他的乌托邦里啊，就是个数字。而且他还考虑，如果乌托邦全岛人口过多，那他们就要去殖民，移居到附近的岛屿上去。如果当地人愿意跟他们共同生活，则联合起来成为一体。若原住民不愿意甚至反抗，乌托邦则与之作战。这实际上是说呢，乌托邦人可以侵略其他国家，这和摩尔的和平主义的理想呢又是完全不相容的。那这当然是因为在摩尔的时代呢，海外殖民是一个常见的事儿。
那么乌托邦人如何分配日常生活必需品呢？
在乌托邦里边啊，那生活物品的分配可就完全是共产主义了。首先，每户人家都要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呢送到一个物流中心，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，各类生活用品按类存放，每一户的户主呢就到这儿来寻找他的家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。这种领取完全不是商品交易，因为不用付钱，需要什么就拿什么。这就是共产主义所谓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由来。你要做到这一点，需要两个基本条件，第一是物品极为充裕，不会短缺，第二是呢，人是道德高尚，不会多拿多占。莫尔对实现这一点啊，倒真是信心满满。他说，有什么理由要拒绝给予所需要的物资呢？首先，一切货物供应充足，其次无需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所需。有什么理由要怀疑一个人会要求过多的货品，当他确信货品绝不会不够？当然，就一切生物而言，贪得无厌之心都来自唯恐供应缺乏，可是就人而言，则出于自尊感，即认为显示一下占有的东西呢超过别人是值得引以为荣的。而这种坏风气呢丝毫不存在于乌托邦人的生活习惯中。那么我们就能看出啊，莫尔对各取所需的信任它来自两点。第一是产品极为丰富，不会出现短缺。第二，乌托邦啊，人人都是正人君子，绝不会多拿多占。显然，那莫尔对人心的复杂性呢，是过于天真了。其实咱们古人也有话说，仓廪足而知荣辱。但是这个呢，它其实只是对一种理想状态的描述。那可是在现实中呢，有哪个贪官污吏因为已经占有的相当多而会收手呢？
莫尔的乌托邦中，人似乎必须是君子。
莫尔对人的道德要求啊，就是严格。但是他的设想中呢，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那就是他没有这个普遍人权的观念。因为在乌托邦中啊，永远有奴隶来为乌托邦的公民服务。比如说，在乌托邦的食品市场中，那可谓是产品丰富，蔬菜水果面包各类禽肉齐全。但是乌托邦的公民呢，是不许操持屠宰业，那种屠宰牲畜的血腥活全都得交给奴隶去干。摩尔他还很真诚地说，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，认为呢，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恻隐之心。显然呢，奴隶在莫尔心中它是不属于人类的。有了丰富的物品供应，莫尔接下来就设计出了一个公共食堂，每30户人一个餐厅，大家集中就餐。每个餐厅中都有这么一位伙食经理，他每天呢按时到市场上取回他所需要的食物，那么大家就一起就餐。这个场景呢，在中国大跃进 办的那个公共食堂中啊，我们还真是曾经见过。那木耳它还有更细致的设计，咱们下次再说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》第四节《莫尔与乌托邦之舞》，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舞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